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荒夜谈要讲的故事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4节。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324节开始没有多久，是上到他自动地打翻的苹果车。在上课之前，我先回答我们洛杉矶的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在问，请问查老师，到底怯懦是愤怒的根，还是愤怒是怯懦的根？或者能不能请你在课程中分析一下？基本上我们还是以我们上课的内容为主，不过因为是我们这边的好朋友，我就提一下我的看法给这个朋友参考。这段文字是出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三节，这个时候赛斯还没有真正落面，是以呼兰克瓦特的名字进这个灵隐盘。那罗是问呼兰克瓦特说，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攻击性？灵隐盘的回答是，胆怯的根是愤怒，它的英文是 Timidity has roots of rage。 为什么胆怯的根是愤怒？因为如果我们胆怯的话，我们就会封锁进来的能量，那能量一旦封锁，就好像吹气球一样，所有的气都往气球里面吹，但是没有释放，所以一旦释放的时候，就会用爆炸性的方式出现，那就是愤怒嘛。当我们胆小，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不敢行动，一旦不敢行动，那么能量就会囤积下来，而能量一旦囤积到一个程度，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必然是以愤怒的方式来爆发。用日常生活来说好了，比方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没有去过学校上课，他不敢去学校，他不敢离开家里。那如果母亲一定要拉着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因为胆怯，然后不敢去，到后来会怎么样？会大哭，会大闹，表现出非常愤怒的情况。其实蛮正好的，我们在上324节这里所提到的真的情况，也是因为他的恐惧，他的胆怯，那因为恐惧跟胆怯的关系，到后来是以愤怒的方式爆发，这刚好这一节就有一个例子了。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的所有的内容看一遍的话，像罗斯问他说，我太太为什么有这个愤怒的根？赛斯回答说，先前未解决的旧恨，现在必须要克服。那看起来好像是在谈愤怒、谈恨之类的东西，不过一样的情况，它仍然是来自于胆怯。就像这一节324节，他是因为胆怯，然后产生对出版社的愤怒，而这个愤怒一旦发生的，这个愤怒就是能量，所以这个是还没有解决的旧恨。好，那罗问他说，那到底什么是旧恨呢？赛斯或者是呼兰克瓦特说，我不被允许直接对你说。好，所以罗才会问他一句说，呼兰克，你现在有没有顶头上司，也就是有谁授权你能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吗？为什么这个事情你现在不允许直接提供信息？呼兰克的回答是说，有，我有顶头上司，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我的心 mind。 这是一段蛮有趣的对话。赛斯的顶头上司是他的 mind，那我们的顶头上司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脉。赛斯并没有说我的 authority 是赛斯第二。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问我到底是胆怯是愤怒的根，还是愤怒是胆怯的根，他所以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罗在重问他的问题是说，我太太为什么有这个愤怒的根，他没有提胆怯，但是提愤怒。然后赛斯也没有去更正他，赛斯回答他说，因为还没有解决的旧恨，所以现在必须要克服。罗继续问他的问题是，真可不可以透过作诗来做到这一点？赛斯的回答是说，一部分， 心灵必须要开放，也就是写诗可以做到一部分，但是心灵必须要开放，要拓展。从心灵必须要开放跟拓展，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真正的问题是他太胆怯了，所以他把能量封锁起来。所以能量如果封锁起来的话，才会以愤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胆怯的根是愤怒，一旦真的心灵能够开放能够拓展之后，就不会封锁能量，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以愤怒当作后效。各位朋友可以看到这一节的论述方式，然后把它移到我们要上课的这个324节，真的模式在这一节当中也是蛮相近的。这一节一开始我们不是提到真有很强的能量，现在的兴奋必须以某种有目的的方式去释放，但是他写的 ESP 的书，他很担心人家对他的批评，而且他觉得惠尔公司好像在歧视他，因此他的害怕他的恐惧产生反弹，而这个反弹变成强烈的愤怒。可是他又知道其实惠尔公司并没有对不起他，而且呢这个老板沃尔海姆基本上对他还蛮有善意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猛烈的愤怒呢？是因为他内心的害怕所产生出来的。他内心的害怕，尤其是他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经常被神父指责，有时候他在讲他的经验的时候，神父会认为说他欺骗，他看到鬼，他是欺骗。再来是他把他妈妈被他爸爸遗弃的这样的痛苦的经验，把他想成是沃尔海姆对他的遗弃。而现在是因为这个愤怒的关系产生真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真会有身体上的病症，有一大的部分还是起自于他内心的那个胆怯的根，因为他内心有恐惧有胆怯，所以因此会封锁住自己的能量，而封锁自己的能量的结果就变成对很多事情的产生的一种愤怒的表现，然后又不承认自己是愤怒的，硬把自己压下来，而这些被压下来的能量变成他身体上的症状跟疾病。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在里头，也就是其实真之所以出生在玛丽的家庭，他就是以玛丽的家的背景，以父亲遗弃母亲来当作是自己的人生背景，然后转到天主教的孤儿院，又因为他天生就有通灵的能力，所以被神父严重的指责，甚至被处罚烧掉他的书之类的。在真的婚姻生活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故事，他跟哲结婚之后发现他很怕失去哲，所以想尽办法来讨好哲，完全失去自己的主张去呼应哲的所有的一切，弄到后来就几乎人格分裂了，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就碰到罗，一样的他还是非常怕失去罗，所以他随时在观察他的先生的喜怒哀乐。所以赛斯在私人课也好早期课也好，不止十次不止一百次交代罗说，你一定要对你的太太好一点，你要鼓励她，因为她很受你的影响。他称呼罗叫罗太阳，也就是他的先生是他的太阳。他对先生的依赖以及怕失去先生是到一种非常极端的程度，最后离开人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先生说，我难道没有想过如果你走了以后我会有更大的自由吗？所以当我们看完的所有的赛斯资料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三节，也就是第三次的会面才刚刚可以谈话的时候，赛斯就告诉罗说，你老婆真正的问题是胆怯。 Timidity has a root of rage。如果以能量学的观点来看真的现象的话，真不但天资聪颖，不但有通灵能力，甚至于我们从赛斯克的进行当中，他几乎是 天上天下无所不能，他自己有自己的心灵图书馆，可是他内心的那份胆怯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的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多次元的实相，主要你来自己的这些以生俱来的信念，你的情绪能量是由存有那边过来的。赛斯在第三次会面就开始提到真的状况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其实真还没有任何的病症。在第三节的时候是1963年的12月6号，我们在上第七册的第324节，已经快要四年了。果然因为他的恐惧自动的打翻他自己的苹果车。我们在上个星期解释过了，自动打翻苹果车这是离椅，是美国话的离椅，意思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视角，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可以了解整个真的成长的过程。从他的第三节，赛斯告诉他说，他是因为胆怯，然后封锁住能量，而封锁住能量的关系，造成他的愤怒，造成他没有办法去操纵他的能量。好，我们就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好了。赛斯在这里说，他正在学习处理、指导、操纵并利用它的能量，这里任何严重的障碍都可以自动的启动过去定时炸弹，也就是过去一直被拒绝的能量。你看真过去的定时炸弹是什么，就是我刚提到的他妈妈玛丽跟他之间的关系，他父亲遗弃家庭，他在孤儿院受到神父的指责，这些都是他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定时炸弹，而这些定时炸弹严重的影响他往外伸展的信心。如果还要把这个定时炸弹再往前世去推溯的话，赛斯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早就已经带了这个定时炸弹过来了。他过去一直是拒绝使用能量的，不只是这一世的过去拒绝使用能量，甚至在他还没有出生前的转世经验当中，他也是因为他没有使用他的能量，他封锁他的能量，所以胆怯是愤怒的根，把自己封锁起来。他必须要更加的开放，学习开放。但是在第三节赛事已经早就说了，写诗歌对他是有帮助的，因为他的心是会比较开放，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他整个人格还必须要更加的开放。他的顶头上司除了他的存有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的 mind， 他的心要更加的开放。但是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真的心其实跟他的存有跟他的灵魂是有关的，也就是他的内在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开放而使用能量，想要教他这一世在以下的这个人格方式去看看怎么去处理能量，怎么样去指导跟操纵以及利用他的能量。所以我们这个洛杉矶的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跟这一节正好就直接产生关联性，各位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我们是有生命蓝图的，我们是有癖好性的，因为意识本身就有深奥的癖好性。那么如果我们一出生本来就有天生深奥的癖好性的话，除非我们去倾听我们的内在的声音，除非我们跟随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要不然大罗神仙也拿你没办法呀，更不要说諮商师。像我们老赛除了给能量输送能量之外，用各种方式教他，从他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所不至的，任何时候都在教他，甚至于在做梦的时候也在教他，也带着他一起去做投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touch 到他的由内在而来的这个天生的本性，所以不能直接告诉他他是为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状况。在第三节的时候，这句话的翻译中文版的翻译是翻译成天机不可泄露，而原文的意思是 我的授权单位禁止我直接告诉他这个信息，他的英文很简单，叫做 No information direct permitted。 所以各位也可以了解这个奥秘，也就是说一个人你天生带来某一种特质，那么这个特质是这一生中所学习的一个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嘛。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生蓝图必须要去完成的话，应该说你怎么走都会朝着这个蓝图的方向走，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着滑，不过最后的目的对真来讲的话，他就是要克服他封锁能量的这种特质，也就是他有一个胆怯的根。所以在真的这一生当中，他只要有严重的障碍，马上就会启动过去的那些炸弹，而这些都是他拒绝使用的能量。拒绝的意思就是封锁这些能量，用胆怯去封锁他的能量。赛斯在这里说，当他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工作的时候，那么对于真来讲的话，他过去的那些有害的因素，不管是这一世还是前世，相对来讲的话就对他来讲不会产生影响，无关紧要。一旦他的热情不见了，对真来讲的话，它的能量就会形成一个平衡上的失调。那一旦平衡失调以后，这些能量就会分散，而且呢，这些能量会逃脱，逃脱以后就会进入某些陷阱，而这个能量如果正确使用的话，就会向外推进，其中的某些就来自于过去的事件的结果。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说这是真在学习使用能量的方式。不过我相信对任何人的情况都是一样，不管你的问题有多大，不管你以前内心里面的黑暗面有多深，或者是恐惧有多强，只要你是满腔热情，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能量尽量往外推的时候，不管前面的问题是什么，全部都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不过如果当你回到了那种低落的情绪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逃脱掉，而这些逃脱的能量就会进入陷阱里头。这是很重要的赛斯病理学或者是能量学，也就是如果我们把方向不要放在自己的病症上或自己的问题上的时候，你不管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只要把能量尽量的创造出去，尽量的使用它的时候，假如你的能量可以对外去表达的话，那么你过去是怎么样，你曾经生生世世怎么样，对你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如果你回过头，你要解决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想照顾你的病症，你想移开你现在所承受的问题的话，一旦是这种状况，就会产生这里所说的任何的障碍，一旦发生之后，立刻会启动过去的定时炸弹，而那些就是被拒绝的能量。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这一点，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来改善你的生活的话，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个翻译本每一节都有一个标题了，那这一节的标题叫做灵性病理，所以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如果你尽可能的把你的能量把你的创造力往外伸展的话，就不会造成一个人的能量产生一个失衡的现象，不会分散他的能量，能量不会进入陷阱里头。各位可以从324节跟下一节325节看到赛斯的理论在这个地方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一个人有病，通常这样的病是从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想让外在的自己去觉察，不能以这个方向再继续往前走了。那么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能量的阻塞，而能量的阻塞造成能量的逃逸，而能量的逃逸以身体的病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整个赛斯的理论的基础。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其实就是不要去管身体，而把你的创造力往别的方向去释放你的能量。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我们的身体病症或我们所产生的问题上的话，我们就会纠结在里头，因为本身会产生身体病症或者是我们的人生难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胆怯是封锁能量的根，而因为能量被封锁了，能量没有办法有释放的地方，因此以身体的病症的方式来表达。而那条封锁住能量的绳子，你越想把它解开，它就会锁得越紧，因为你的专注点全部都会是在你的问题所在的地方。如果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焦点一直放在治疗我们的病症的话，而那个病症的产生却是因为能量的封锁的关系，是因为恐惧的关系，那我要去解开这个恐惧的结，或者是想要把能量释放的话，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去管那些已经封锁住的地方，而你尽可能的把里面的空气弄出来，而里面的空气要让它释放出来，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找一些跟目前没有关系的地方去用心去创造，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放松、转移、转向。各位亲爱的朋友，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真的仔细去思考，我们形成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封闭的能量。那假如你越要想去封闭的能量当中去解决问题的话，不就是越解决越封闭吗？凡所有抵抗必然存在，也就是意思就是浇筑的方向嘛。我们现在浇筑的点是在封住的那个点，而那个封住的点是我们的恐惧点，而那个恐惧点我们越想解开是不是越恐惧呢？那么我们说我们去找咨商师或找什么大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大师或咨商师他怎么知道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的生命蓝图只有我们的内在才知道，所以昨天我念的那一段ESP 班的课程，赛斯直接就是告诉学生说，你们不是要问我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意见，就算我给你意见对你也不会有用，你要问的是你自己内心里面，由你内心来告诉你答案。而事实上你只要把你现在的专注点不要放在身体上，你只要创造性出来，一旦创造性出来不就是对外吗？一旦对外的话，这个对外一定会产生结果，然后会把能量释放掉，然后创造力会出来，也因此会有一个产生能量的后效。这就是赛斯所说的，真你在学习处理、指导、操纵跟使用你的能量，而不是在管你的病症。之所以有病症是因为能量封锁，之所以封锁能量是因为创造力出不来，之所以创造力出不来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胆怯的根，我们不敢让我们的行动迈出脚步，因此能量一旦没有办法迈出脚步，而你又是一个高能量的人，那请问这不就是推倒了你自己的苹果车吗？你把自己的苹果车打翻，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使用你的能量。本来苹果车是可以让你推着出去把苹果卖掉而赚到钱的，现在因为你太粗鲁了，所以你打翻了自己的苹果车，你打翻了自己的架构。而赛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能量产生抒发的障碍，所以会启动过去的定时炸弹，过去一直被拒绝的能量在这里产生严重的问题。某个角度来讲，我在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如果真是一个像我一样笨笨的人，像一个阿甘，阿甘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直做下去啊，一直产生行动就好了啊。那真的问题是因为他产生害怕的心，他不敢行动，所以能量被封锁起来。如果是一个笨笨的人的话，因为产生不了太多的能量，也没有太多的抱怨，那么平平凡凡过一生，就当个树木，那也不错，不会有任何的其他问题。为什么现代人会有那么多的忧郁症的现象？是因为现代人有的是真的蛮聪明的，可是却不敢有任何的创造力或行动力。所以创造力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创造力能够解决能量上的封闭问题，因为能量不再封闭了，所以能量释放了，身体的病症自然而然就会减轻，而因为能量的释放，创造力出来了，也会引起丰盛的获效。各位如果认清楚了，只要能量能够释放出来，能量就会产生物质，职能是可以互换的。那么职能为什么没有办法互换，是因为能量被锁起来了，能量被锁起来，所以质量产生不出来。所以能量能够变成质量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必须要我们找出口，用各种可能性，用各种排列组合，用各种想象力，把你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不就是我们早期课第一册第三节所说的，珍惜要有一个更开放的心灵。这里心灵是 spirit， 所以如果我们来诊断真的问题，真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他能够写诗，诗当然可以做一部分的自由，一部分的开放，但是真正对真来讲的话，他的创造力要真正展现出来的话，那么真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当然大部分的人身体是健康的，可是我们会有一些关系上的问题，或者是钱财上的问题，乃至于小小的工作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恐惧的心，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创造力施展出来。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的心更加的开放，而没有太多的恐惧的话，我们就敢表达我们个人的意见，我们就敢谈一些想象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自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的创造力出来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能量锁住的问题。那么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他正在学习处理、指导、操纵跟使用他的能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创造力嘛，不是治病嘛。赛斯是一门创造的学问，一门使用能量的方法，但绝对不是把能量封锁在身体上。因为当我们的整个浇筑点放在身体上的话，我们就在封锁我们自己的能量嘛，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能量抒发出来。你怎么样去照顾身体，怎么样去疗愈身体，你也只不过是在把一个锁住的能量锁得更紧而已啊。我们的能量是从我们的内在源源不断不停地供应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有价值需要完成，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有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如同针有它要解决的转世上的难题。而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真正在处理的就是怎么样去学习处理能量，去操作能量跟使用我们的能量。而要处理、要指导、要操作、要使用我们的能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性，把我们的能量真的化为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现象。只有这种方式，我们才真正达到能量的使用方式。各位，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我们是从意识单位变成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创造物质现象，创造物质。如果我们能量能够顺畅的创造成物质现象的话，那么就好像水管是相通的，不会堵起来。从我们的内在一直到物质世界之间的这种循环系统是非常的顺畅的，没有堵塞的现象。可是如果有产生堵塞的现象的话，那么就必然会产生爆裂的现象。就好像我们的水管，如果我们堵起来而且完全没有通路的话，就好像我们在吹气球嘛，吹气球因为我们的气一直往气球里面去储存，而又没有一个出口的话，就会造成气球上的爆裂。以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以这么简单的系统分析来讨论的话，真正我们要做的是创造性。我们尽可能的把能量移向我们有兴趣的地方，去把我们的能量使用掉，把我们的创造性使用掉。那么我们所 之前遗迹下来的那些问题就自然会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要接受你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去感受它，但是真正的重点却是移到一个新的创造性思维。记得塞斯对真的教导是什么，他说你到外面去散步，你就去数树木好了，甚至你到幼稚园去跟孩子玩，那种跟孩子玩的时候，数树木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把你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体上？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放松，而有放松的现象才有可能转移跟转向。心理学上说，叫你不要想白熊，好，你只要不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那现在问题是，如果我要不想白熊，我就被不想白熊卡在白熊里头了。各位知道我很调皮哈，我们以前公司有一个小姐，她先生的名字叫 Vincent， 而 Vincent 最怕的是凤梨。她太太说 Vincent 绝对不能跟她提凤梨的，一提凤梨的话她身体会不舒服。然后我看她的先生来接她太太的时候，我就会出去跟 Vincent 讲说， Vincent 我知道我碰到你的时候我不能够提凤梨，如果我提凤梨你会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在你面前我绝对不会提凤梨，再怎么说我都不会以凤梨的方式来刺激你的，我不会请你吃凤梨，也不会请你喝凤梨汁，我根本连凤梨这个字我都不会提起的。各位你看，虽然一直强调我不提凤梨，但是我不是一直在提凤梨吗？一样的情况，如果说哎呀，我现在我要让我的病症好起来，虽然你说我要我的病好起来，我要恢复健康之类的话，可是当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最主要的思维难道能够离开生病的魔掌这样的思维吗？不管我们说我要或者是我不要，以内在来讲的话，他根本不会去思考你到底是说要还是不要，他会浇注在那个你所专注的点上。而如果我们能够转移转向，我们就会把能量正确的使用，把能量向外推进，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过去的问题，因为你已经不把重心放在于前面封锁住的能量的那个部分了。当它向外流出的时候，这些情绪的电荷就会被应用在那些创造性的工作的爆炸性发展当中。对真来讲，当然真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会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许没有办法到爆炸性，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一样的哈。一旦我们有创造力，创造出来之后，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而且行动会塑造本体。但是如果恐惧跟怨恨阻止了这个流动的话，那么他们未能转化的未履行以及没有被升华的那些源头，从源头出来的那些能量就会引起身体上的症状或疾病。所以能量不断被送进来，我们是从源头，从 origin 不断的送出一些能量，而这些能量我们必须要把它转化，必须要把它履行，甚至要把它升华。一样的还是回到老话，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做，是因为恐惧跟怨恨阻止了流动。而恐惧跟怨恨就好像是一个根长出花朵一样，恐惧是怨恨的根，一旦你内心有怨恨，你就不会想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根本就不想做。如果你觉察到你内心的怨恨，你会更怨恨你的怨恨，这种状况不就走入了循环圈，变成了不归路了吗？然后就会引起身体的症状，或者是产生我们在生命当中严重的关系问题，或者是其他创造性的问题。当然对真的内在来讲的话，真的内在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能量能够 bypass，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让它释放出去。只要有机会的话，这个系统就自动会恢复平衡，也就是只要这个能量传送到真的这一边而能够释放掉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然后赛斯在这里说，诗歌是他最好的试金石（ （touchstone）， 也就是 诗歌可以看看真到底有没有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啊，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他愤怒悔耳是因为相当明显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涉及到触及他的工作。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哈，为什么辉尔公司会触及涉及他的工作，换言之就是阻扰他的能量的流动。我们了解哦，其实真从小的时候开始，他的灵异能力就特别强。他在家里也好，或者在天主教也好，就是这一方面的部分被阻止了嘛。那他天生既然有很强的想要表达多次元的这个概念，而且他有灵异的经验，那他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才透过写书的方式来表达。他在写 ESP 的书，或者是写梦意识投射的书，是不是都是他的能量最好的表现方式？真只有透过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他的能量释放，而他的工作就是在写这些有关你多次元的书籍嘛。那么他在写多次元的书籍是属于他的工作，但是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他的能量能够抒发的一种方式。所以为什么他会很讨厌辉尔的原因，是因为辉尔公司涉及了触及他的工作，而这个情况跟他小时候在天主教的经验不是一模一样吗？他小时候在天主教虽然不是为了牟利，可是孩子就是要作文嘛，孩子就是要写东西嘛，那孩子写下来的东西却被严重的指责，甚至被处罚，这样才造成真的能量的阻塞，才造成他的恐惧心越来越大嘛。那么现在他所写的书送到辉尔公司，而辉尔既然拒绝他的书，以这个情况来讲，像不像他在天主教孤儿院他写的东西，他的工作被神父拒绝？这两种拒绝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小的时候呢，神父是他的权威，而现在他在写书的时候，虽然跟赚钱有关，但是辉尔公司也是像神父那样是他的权威。所以这就是赛斯所说的，这个原因触及到了他的工作，触及他的工作就触动了他的能量。而不幸的是，这又引起辉尔公司跟鲁伯的爸爸之间的比较。刚才我提过了哈，鲁伯的母亲被他爸爸遗弃，而现在辉尔公司拒绝他，就好像他被辉尔公司遗弃那样，所以鲁伯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就好像鲁伯的母亲被他父亲遗弃所做出的反应那样的反应。而这种被遗弃的反应哦，真就采取了跟他妈妈一样的症状，即便并没有真正的疾病存在。他的妈妈是因为受到他爸爸的遗弃之后产生关节炎，而他现在因为自己写书被辉尔拒绝，所以他身上就产生类似他妈妈的关节炎的现象。虽然他自己本身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根本没有关节炎的病，但产生相同的症状。在这里赛斯再强调一次，他并没有采取疾病本身，他只采取症状。这个时候大概是晚上的9:28，赛斯怕罗写字太累了，就喊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在9:41，他们恢复口述，赛斯说鲁伯的症状将随着这个能量被以我说的方式引导，然后就会很快的消失掉。赛斯一向就是这么会鼓励人的。虽然真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跟罗讲说，你老婆的症状很快就会消失掉，因为他知道怎么使用这个能量了，用我的方式去引导他，他会很快就消失掉了。可是你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984年，这么长的几十年的时间，其实真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从来没有真正的恢复过，也许好了短暂的时间，但是马上又跌下去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千万不要说赛斯资料是一本治病的资料。如果赛斯这个老师随时24小时事后，然后又各种方式在帮助真跟罗，可是 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的话，她既然在55岁的时候就以最严重的方式死亡了，比一般人类女性的寿命大概将近80岁，比起55岁的话大概还有25年的时间。如果医生只有一个病人，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治好这个病人，我们怎么能够说他的方法是很好的方法，而他的资料是非常好的治病的资料，怎么有可能呢？事实就是事实嘛，事实不能否认嘛。我们不能说哦，赛斯资料是一本非常好的治病的资料，但是他唯一治疗的病人真治疗了二十几年，越治越惨，而且每况愈下，最后是以死亡告终。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开我小弟弟的玩笑，因为我小弟弟的名字跟我们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他常常在笑，他说某某人做医生，姐姐医师四百多人。我老爸的腔调是非常好笑非常好玩，但是我不能念出名字哦，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是有押韵的。然后我们说哦，因为真哦自我很强啊，真怎么样啊之类的。假如是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心理医生，然后会说自己的病人啊心理的状况没有办法治疗，那这叫什么心理医生呢？对我来讲的话，我一点都不会去怪赛斯，因为赛斯从第三节就开始讲起了，鲁伯这辈子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处理他胆怯是愤怒的根，而这个问题是他生生世世留下来必须要处理完毕的主要任务。赛斯在一开始就说，我不能告诉你答案，因为我没有被允许。我们必须要真的了解到整套赛斯资料，他就告诉你怎么去使用能量，因为能量是从意识单位过来的，而使用能量如果能量阻塞了，能量封闭了，因此就会产生很多的外在问题，不只有是身体的问题，甚至还有很多其他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而所有的解套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让能量能够流动，当能量可以流动，能量就会化成创造力，一旦能量化成创造力，把这个专注点不放在现在所产生的问题上的话，这个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它可不可以解决生病的问题？可以，但却不是我们现在所以为的那种方式。就好像我们在讲说信念创造实相，那信念创造实相，信念本身不就是你浇筑的点吧？你怎么样把你现在的这个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这信念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内在我们的意识单位所产生出来的深奥的癖好性。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外在自我如果用外在自我的方式想要去改变信念的话，首先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念真的谈的是我们的内在信念而不是外在信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好像今天在谈真的病症一样，当你要移动你的信念的时候，你反而陷在信念的能量陷阱里头。唯一你能够移动你的信念的方式是你不要去管它，而去做其他的事情。你的能量一旦往创造性去移动的时候，你的信念不就才可以或才有可能改变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工具叫暗示。暗示的情况也一样，暗示的内容会在325节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对自己做暗示的话，千万不要跟原来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你要暗示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比方说你现在手痛，你的暗示不要跟手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可以说你想要去做什么事，但是跟手不会产生任何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的暗示跟你现在的病症有关的话，你就会被卡在原来的能量的陷阱里头。因为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一旦我在用我的暗示想暗示我的手背好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样的还是白熊理论嘛。我们问自己，真正由衷的真正我们的情绪能量不就是对手臂的担心吗？ 我们如何可以用我不想白熊来离开想白熊，这是做不到吧。你看当你失恋的时候，你说我不再想他了，你越说我不再想他，你是不是越想他？我跟我的朋友 Vincent 说，我在你面前绝对不会去提凤梨，我知道你是怕凤梨的，你听到凤梨你一定身体会不舒服，所以我在你面前不会提凤梨。这位朋友会很痛苦的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说了，你也不要说不要说了。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伊丽莎白小镇，英文是 Elizabeth Town， 男主角是运动鞋界的名人，然后呢他设计的东西呢却让公司亏损了十几亿美金，所以他被开除了。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女朋友也提出分手，所以他自己设计的一个自杀的工具，一把长长的尖刀，当他在他的运动脚踏车上运动的时候，当转速转到一个程度，这把挥刀就会直接刺中他的心脏，造成他的死亡。开始他的自杀行程的时候，结果电话响了，来了信息是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在肯塔基的伊丽莎白小镇过世，他的亲戚们要他去那边把他的父亲的遗骨带回加州。他对自己说，反正我要死了也没差这一招了，所以他就勉强自己坚强起来，就根本不会碰到人的深夜的班机，那班机上就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被这个空姐认出来，他就是那个名人。这个空姐隐隐约知道他要自杀，所以呢他跟他讲说，你回去的时候不要坐飞机回去，你可以开车回去吗？然后他帮他做了里头有一页的手工的地图，并且按照地图跟上面的指示开始他进行汽车的旅行，然后播放这个空姐给他准备的音乐唱盘，边想起他父亲在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男主角按照地图的指示来到奥克拉荷马市全世界第二大的龙脊市场，在那边呢这个空姐戴着红色的帽子早在那边等他了。经过了这么几天的汽车旅行，男主角的自杀念头早就消除了一干二净了，剩下来的就是这个空姐可能跟他是一见钟情，但是他也知道他有自杀的倾向，他并没有劝他说，哦，你不要自杀，你要正念，你要怎么样，他只是用旅行的方式慢慢的让他的情绪在参观那些很棒的风景啊，国家公园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些自杀的情绪早就烟消云散了。这部电影拍的时间应该还蛮早的，我想大概是在2006年，已经十几年了。我看到这部电影有些感动了，因为从一个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自杀，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年轻人身上，透过才几天的开车路程欣赏风景，这个女朋友帮他设计好了你要到哪里去参观什么风景，你要看些什么，而听什么样的音乐，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把他整个完全下定决心要自杀的心变成充满的爱，充满的柔和，根本就没有人去处理他的难题，也没有人想尽办法要把他从某个焦点上移掉，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事情，只是他转向了他的某些焦点，已经不放在他的成败上面。我提这个电影是呼应今天所讲的内容，也就是你要处理问题还不如把创造性拿出来，把你的创造性放在别的方向上，尤其是跟生病的状况完全没关的其他方向上的话，是很容易转变你的焦点而解决现有的问题的。意思是接受现在的所有一切，然后跟自己的能量能够完完全全合一，在合一的状况之下，昨天我们不是提到饥来吃饭困来眠吗？只要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 一旦接受现状就不会产生落差，一旦没有落差我们就不会痛苦，一旦不会痛苦我们就可以转移跟转向，就可以把我们的创造力移到别的地方去做创作，而不是要去管现有产生出来的什么问题。难怪赛斯在这里讲说，如果按照我说过的方式去引导的话，那么他的问题就会很快消失掉。只觉得自己现在足够自由，以便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并提供着方式。好，你看，关于梦这本书应该被完成，而怨恨并没有跟这本书本身连接，并实际上阻碍了这本书的发展。为什么阻碍这本书的发展？因为这本书就是一种能量的表达嘛，就是一种创作。当他在写书的时候，那么他的能量就有个出口。那现在因为怕人家拒绝，所以如果不写书的话，能量不就又被封闭起来了吗？所以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恐惧而产生愤怒，而这个愤怒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行动，会阻碍我们的能量的释放。他把自己的怨恨投射进入未来，他的书被人家拒绝，然后他就想说以后我写的书人家也都会拒绝，所以他把怨恨投射到未来，也因为投射到未来才会产生那么大的怨恨。你看，恐惧是愤怒的根，由恐惧开始可以长出整棵愤怒的大树，因为是恐惧，所以不断的长出各种怨恨的枝芽，怨恨还会投射到未来，不断的在长大，并在一个期间内对立于所有其他的出版商。他感觉到当他收到 ESP 这本书的时候，预期会有同类的反应，这就是愤怒产生出来的枝芽，不断的用同理可证的方式去创造未来的阻碍。他会觉得所有人都会拒绝他的书，他会觉得自己写书是没有用的。不过虽然是这样，他为了这个理由，然后根本上停止了向外邮寄任何资料。一个人怕被别人拒绝，所以他拒绝所有的人。一个人怕他的爱情出问题，所以他先离开他所害怕的爱情。一个人很怕死，所以用死的方式来结束他的怕死。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维持了自尊，但是其实是胆怯是恐惧的根，不断的在往未来成长。不过我刚刚讲过，赛斯是超会鼓励人的，当然也是事实啦，也就是当真已经停止了向外面去邮寄任何资料的话，赛斯说这是一种健康的迹象，这说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也就是如果他不再寄任何资料，然后呢他就不会担心他被拒绝，然后呢他就不会再去思考他的自尊问题，也不再会引起内心的愤怒。所以如果他不再邮寄他的书给任何印刷厂的话，某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在一种放松跟转移的状态，也就是他不再专注于他现在的问题了。只要不死死的专注在他现在的困难点上的话，就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迹象。但是这里赛斯提到关于鲁伯所自己做的暗示是有一些时间差的，这与时间没有关系，但是跟暗示的强度是有关的。这是我们之前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由衷的情感有多强。那因为暗示的强度不够，所以才会产生时间差，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强度的问题，跟任何敌意暗示的强度是有关的。最密集的强度会越过路程上的所有的障碍而取得胜利的。当然以能量的角度来看，对能量来讲的话，当然是强度是最重要的。对水流来讲的话，应该是水的压力是最重要的。对电来讲的话，是电压是最重要的。所以谈到暗示，暗示跟强度是有关的。只要强度够强的话，任何的障碍都可以越过，而且是可以取得成功的。这里赛斯提到鲁伯非常愤怒，这里指的是1967年的3月3号礼拜五那一天，他认为他正在推迟打电话， 一样的这种愤怒基本上还是从他的恐惧所延伸出来的，但是真自己是不承认自己在发怒的，并且尝试用另外一种暗示的方式安慰自己。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下午期间提供了保护他的很好的暗示，然而这些暗示逐渐消失而没有更新，强烈的怨恨以症状的方式继续在扩大。那因为内心有那么大的愤怒，所以他们家来了一个朋友，到的朋友还是那句话，他什么也没说，但是症状会随着他期待想要告诉他们的，也就是要朋友离开而强烈的成长。他想要他的朋友离开，但是话又没有办法说出来，而没有说出来又觉得自己没有再生气。那这种状况的话呢，他其实症状就跟着朋友还没有离开而继续的成长。后来朋友离开了，然后自己又产生罪恶感，一个胆怯的人，一个处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四面楚歌，两面围攻，怎么做都觉得自己并没有把事情做好。这里赛斯说，到了晚上，夜间的症状是应该会消失的，在睡觉之前没有加强性有注意的暗示，人格展现的是无论他本身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他的状态不好，睡眠也不会好，并且内在直觉会拒绝他们的疗愈功能。所以这里有没有看到真正疗愈是来自哪里？来自内在。那内在为什么拒绝疗愈呢？因为内在直觉会觉得他把能量锁起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去以创造的方式把能量释放掉。所以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只是让我们来表达我们的能量，表达我们的创造力的工具而已。我们的内在可以让身体好，也可以让身体不好。如果我们的创造力没有出来，我们的身体不会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们的身体会被我们的内在拒绝疗愈，甚至于与我们的内在产生身体上更大的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不是要去疗愈身体，因为身体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掌控的，只要你的创造力出来了，你的内在就自动会去疗愈身体。如果你创造力出不来，你把能量锁起来，你的内在会拒绝疗愈你的身体，不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们还是要回到多次元的观点，由于感觉不佳，他还愤怒于到了半夜了，在一天当中本来是可以拿来使用的这些能量被误导了，而这些被误导的能量呢，到晚上已经不再可用了，自我显示出他自己的真面目，露出了他自己的马脚。白天那么多的能量，能够促进他的创造的那些能量被完全误导到愤怒上面了，而现在呢，到晚上以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自己一个凄凉的自己的真面目而已。我相信有很多把自己能量锁起来的人，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真的好凄凉，因为自己怀才不遇，没有办法展现出来，而那个伤心的真面目到晚上才真的完全浮现出来，让自己觉得很伤心。赛斯说，只有当直觉被允许自由的时候，才不会有这种现象。他说，你看他们在睡眠中疗愈性的帮助人格恢复他的能量，对鲁伯这里对令人兴奋的创造性方式投入的能量越多，就更加可用于疗愈方面的目的。赛斯还是在强调兴奋的创造性投入，假如这种创造性的能量投入越多的话，那么身体的疗愈就会达到疗愈性的目的。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其实赛斯是一再强调又强调的，强调创造性才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任何的问题，把我们的心思一念转到别的地方，把创造性真的表现出来，就先不要管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麻烦或问题，只要我们 令人兴奋的创造性方式投入的能量越多的话，我们的问题跟我们的身体的疗愈就可以达到最好的目的。当我们不再供应能量给我们的症状的话，这些症状就不能生存。我们所存有的问题还是需要能量去供应嘛，不管是身体的问题还是任何其他的问题，任何的难题还是需要能量去供应才能够存在。如果我们不再提供能量给我们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就不会存在啊。那么如果我们把重点焦点担心放在我们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不断提供这个能量嘛。如果我们把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原有的问题，那么原有的问题因为得不到能量的供应，它就自然消失掉啊。那么如果把病症当病症来医治，这样是聪明的办法吗？赛斯在这里说，那么即便是在睡眠当中，能量也是被建设性的使用者，把手稿伴随着欢乐邮寄出去，就会自动具有益处，因此能量也会引导向外。他最好埋头于工作，并且找到他自己，但是工作一定要令他兴奋，一定有高度的创造性，并且具有挑战性。他不要去做那些为了工作的工作，他必须处于创造性的痛苦之中。这实际上可以适用于手稿的工作、写书的工作、逻辑思维的刺激性，或者是直觉性发现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单调乏味的创造性模式，会令他觉得受挫。然而他的能量会尽量试着以各种方式去探索，并且火热的这一点就会为他的起点提供颜料，并导致身体的症状。各位，这是非常棒的，以能量的观点来看问题。假如两个夫妻一开始有什么一点点的问题的话，然后先生后太太就抓着对方，我们来坐下来讨论我们两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假如你越是想解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你会觉得好像越处理问题越大。但是如果两个人先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而共同找出两个人共同的乐趣，协力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问题自然就不见了啊。所以整个病理的原理就是在能量的角度，我们因为能量阻塞，所以产生问题，产生病症。那如果你不供应病症能量，不供应问题能量的话，这些问题被忘记了，这些病症被忽略了，然后呢，你的专注点移到别的地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嘛。我以前经常在讲，如果你觉得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你对他的感觉还没有改变之前，所有的问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实相的建构者，我们给予能量，我们在建构这样的实相。这个人可能跟别人相处，别人觉得是个好人，可是跟你相处，就是由你所建构的那种能量方式在对应你。有问题，先接受它，先肯定它，然后我们把焦点移到别的地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反而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这是以能量的角度在讨论。如果你觉得你的配偶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有问题，当你产生的有问题的这种焦急焦虑而产生内心的恐惧跟愤怒的话，那么我们就一直在跟我们的现象玩下去了，因为我们不断的提供他们新的能量。而且物质宇宙的根就是能量嘛，就是情绪能量，与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一个初期的物质啊。赛斯在这里说，自我和直觉自己之间的斗争，遵循着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内容，但是正确的使用能量，这些因素就会得到平衡。也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自我，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操作，可是我们的内在是用直觉的方式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遵循着赛斯所说的创造的方式，尽量把能量释放掉的话，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自我就不会产生斗争的现象，而会产生平衡。 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赛斯精神？赛斯精神的意思是你的自我要不断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你的直觉、你的内在就会像跷跷板一样，跟你产生一个新的平衡。如果你把由内在来的信息全部把它封锁掉、把它阻挡掉的话，那这种情况最后只有一种结果，就是你以病症的方式来处理阻塞的能量。治疗真的没有什么鸟用啦，但是创造性是非常具有大用的。赛斯书是创造性的资料，赛斯书不是疗愈性的资料，因为如果你把疗愈性当作重点的话，我们就跟我们的内在在打架，因为我们会跟封锁的能量锁在一起，没有办法离开。只要我们有行动，尤其是有创造性的行动，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像呼啦圈一样，你只要动你的腰，呼啦圈一转它就自动会平衡嘛，就像踏脚踏车一样，只要轮子让它不断的快速转动，你就可以保持平衡嘛。如果我们很害怕，然后我们脚踏车踏得很慢，各位你就知道这个脚踏车是很难保持平衡的，但是脚踏车只要踏得快，脚踏车就能够保持平衡，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相信任何的运动的原理也都是这样，只要你能够行动，你不断的行动，快速的行动的时候，你反而很容易保持平衡。那么刚才提到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的直觉也是一样，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搞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内在，可是内在会不断的送信息过来，而我们自我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晰，可是这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像踏脚踏车一样，我们让轮子不断的转动，不断有创造性，不断有行动，不断有能量的释放，那么我们的内在自然会保持最好的平衡，而且我们可以快速的移动。解决问题、疗愈问题，就好像你在看一个轮子怎么转动，慢慢的看轮子要怎么转，可是并不是在看轮子，而是你只要有创造性的动作，你只要行动，你的内在就自然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是赛斯这节课的最后一句话，正确的应用能量，这些因素就会得到平衡。如果你没有具体的问题，我将结束今天晚上的课程。赛斯如此说，然后他们就在10点结束课程，互道晚安。这一节课324就结束了。325更加的精彩，因为它是谈暗示，暗示的方法跟这一节谈的主要的精神是一致的。各位可以参考下一节的精神，然后来比较这一节，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赛斯精神的概念，一个能量学的概念，一个创造学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必须要了解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被误导，以为说我们有问题，我们怎么样用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怎么样疗愈我们自己的身体。而创造性把我们内在的能量真的导引到我们的工作上，导引到我们的创造上，才是真正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办法。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325重新开始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